好，36篇，第一节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啊，这句话有不同的翻译，有人说这是耶和华心里说哈，或者神说恶人不怕神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那意思都很清楚，就是说犯罪的人会狂傲，就像愚顽人口里说没有神，会狂傲。那么狂傲不仅是没有神，而且以自己的罪恶自夸，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犯罪啊，在这里讲到两点，一个就是以为做错了不会被别人知道。我想第二个这里没有讲的就是实在不能掩盖的时候会找理由。第二个这里没有讲，但第三个呢，就是或者说这里讲的两个，一个是做错了以为不会被发现，第二个以自己的错自夸。我就是会说谎怎么样，我就是会炒作股票怎么样，我就是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是喜欢欺负人怎么样。你看现在的人哈，包括在媒体里，有些人就是以自己的罪恶自夸，喜欢渲染。我们中国古人说这是没有廉耻哈，圣经里面很多没有羞耻的哈，他以自己的罪恶自夸自媚。当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羞耻心呢，就以为不会被发现。第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没有智慧行的罪犯，从圣经来讲，你犯罪就是愚昧。虽然你的 IQ 你的智商可能很高，但在神的眼里你是愚昧的。那么那个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觉得，他说犯错的人是笨蛋，只有笨蛋才会喜欢犯罪啊。这一点跟圣经讲的有相似的，不过圣经讲的罪是对上帝的不信靠哈。苏格拉底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一个会用很多的脑筋用很多的口舌想出来的话和行为去伤害人的人，这些人呢是没有智慧的，这些人也没有良善，跟善行断绝了。第四节，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脑袋里真是，我们真是罪人呢，我们真是想恶的事情想的很多啊，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勾心斗角的事情想很多，想怎么样传扬福音，想怎么样把神的道讲出来不多哈。在床上已经很疲倦，还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啊。注意最后这一句话，不憎恶恶事。王明道弟兄他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讲到他非常愤怒的斥责新派啊。他说他祷告很久，他说主啊，你不要让我有那个不讨你喜悦的好像自义自大。他说他当他在斥责，后来他说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后悔。我想这是对的。各位，我们也有憎恶的事情，我们憎恶恶事，我们不应该看到恶人恶事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基督徒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，我们绝不自义，但是我们有强烈的正义感，我们需要憎恶恶事。这应该是我们祷告和我们发光的一个动力，就是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邪恶的事，看到除妓，看到这些吸毒，看到这些人色情的，我们憎恶，我们就迫切的祷告，迫切的传福音，甚至如果神许可我们，我们也强烈的责备。好，一到四节恶人的状况，五节到十节呢讲到上帝的丰富。哎呀，这是好奇妙一个对比。你注意上帝的丰富，他讲的比那个恶人的猖狂要多。那愿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好像生活中经历的恶比较多，但是让我们心中因为有主，我们诉说出来上帝的良善那更多。最好都是在讲这些，当然在世上不可能不讲到魔鬼和罪恶的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诸天穹苍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上帝的慈爱和信实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上帝的拯救和他公平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他的良善。 当然也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他的审判，所以第六节讲到他的审判，其实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审判公义都不能分开的，是我们人用分开的话来讲哈，因为我们人语言有限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这个是在讲上帝的公义是坚固的，不会动摇的，稳若泰山。人间的公义都一下就被钱财收买了，一下就被话语颠倒了，一下就被这个媒体也好政客也好玩弄了。上帝的公义是绝不会动摇，像高山一样是正确的，是明确的高山嘛，明确。我觉得公义像高山，慈爱达到天，信实达到穹苍，都是讲那个正面的，或者比较正面的，我们都能了解上帝是这么伟大，他的这么正直。但是下面这个呢，我不能说是负面，但是就跟就是我们需要深一层去想的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各位，什么叫神的判断如同深渊呢？什么叫你的判断很深呢？深渊。我看啊，这句话意思说，我们对你的判断看不清楚，是一个奥秘。为什么你叫这个人坏人活了这么久？为什么你叫恶人嚣张了这么久？为什么你叫这个恶势力不断扩张了这么久？那这个诗篇里有讲，你的道路在大海中，在深海中。深海中，深海它也可以打开让人走过，但是深海也常常叫我们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，我们看不清楚。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也有讲到深哉上帝的智慧，那里固然是对上帝的一种敬畏哈，神丰富的智慧，但是也表现出我们实在不太容易了解，甚至不能了解。所以不能了解就是我们会有的困惑，这时候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来克服。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为什么这样判断事情，他为什么把这个官位给了他，他为什么要提升这个尼布甲尼撒，他为什么要叫大麻风淋到这个好人的身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哦，神的判断很多时候很难测，尤其即使有信心的也是很难测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可没有因为难测就抱怨，难测你可以继续问，问了神回答也好不回答也好，我们继续把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宰，本来就不应该是这么容易看到的。如果耶和华不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凭我们小小智慧就看到，那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了。他的判断很难明白哈，但是他是神，让我们就投靠他吧。人民深处你都救护。有人问我狗有没有灵魂啊？有些小朋友养他的宠物啊，包括狗啊，死掉了很难过，问牧师他能不能上天堂啊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圣经里有讲神爱惜，包括约拿书里面有讲到神爱惜这个城里的牲畜，在这里也讲神保护牲畜，甚至树木啊也不能随便砍伐的。那么在出埃及记里还是生命记里就讲到不能随便砍伐的，那也是上帝所造的。事实上上帝所造的每个他都爱护，不过他的爱护救护到底是让他们有天堂的福乐还是没有，这不是我们能说的。不过我们也不骤然的反驳，就是我对那个小朋友就说，你就是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就好了。我也不能就说他们有哈，他们上天堂，这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能讲。但圣经有讲人民深处你都救护，对不起，这不是保护，是救护。保护可以说平常的，救护是碰到患难。所以深处和我们人碰到患难甚至性命的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依靠上帝。第七节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神的慈爱是丰富的，到处都有，可是到处都有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宝贝它，对不对？物以稀为贵，对不对？事实上钻石几乎没有什么用处，起码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钻石没有任何的用处，但钻石大概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最贵的东西了，比黄金还要贵，因为它稀少。事实上最宝贵的东西对每个人来讲是空气，但空气不要钱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恩典，最好的东西不要钱，那很贵的东西呢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，那是神的恩典。 那神的慈爱也是跟空气一样，跟阳光雨水一样，甚至比空气阳光雨水都更了不起，是他的恩典创造了这些。那他的慈爱是丰富的，那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太好了，所以我们不宝贝他，不珍惜他。啊，这台北要停水了啊，我们对水有一点珍惜。啊，空气不好了，我们对新鲜空气会有点珍惜。有的时候清早起来，为什么你五点钟起来？啊，因为那时候空气新鲜，要多去吸一吸。如果你到美国那种空旷地方，一年四季天天都空气很好，你也不要早上五点去吸了嘛。就是少了你就珍惜了。各位，上帝的爱是丰富的，上及诸天，达到穹苍，可是让我们会珍惜，会爱护，不会浪费，不会践踏，不会觉得无所谓。包括圣经是很宝贵，上帝的话你不要放在那里生灰尘。包括祷告是很宝贵的话，你不要不肯向神祷告。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宝贵的，不要浪费了。不是只有看什么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那个时间很宝贵，不是说什么特别我们喜欢的事情在特别宝贵，跟孙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宝贵，不，每一个时候都是宝贵的，因为是神的慈爱。诗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投靠在翅膀的荫下。各位，上帝有很多的形象，上帝有的时候像山，像磐石，上帝也像一棵大树保护我们，上帝也像人，像牧羊人，上帝也像人，像战士，上帝也像人，像君王。这里上帝也像一只母鸡，这是很多很奇妙的形容，很生动的形容。保护，那就是那个翅膀荫下保护他的雏，不被野兽，不被老鹰所伤害。但你也记得耶稣感叹的话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聚集你们，要保护你们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要把你们聚在一起，但是你们不愿意啊。这是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那个叹息。那让我们愿意在耶稣的翅膀荫下。刚刚引的是马太福音23:37，那么那里讲到不仅是不愿意到翅膀的荫下，不愿意聚集到翅膀荫下，甚至打死那些来劝他们到翅膀荫下的先知。那所以这里的保护哈，不仅在讲到上帝对我们的保护，对我们个人的保护，而且是一群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得到上帝保护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其他肢体的关系。同时我们得到上帝保护的时候，也一定要想到我们常常如何的悖逆，不肯接受他的保护，哈，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。第八节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我们为教会祷告，我们求主让教会有肥甘，有上帝的话，有圣灵，叫众人都能来。教会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没有圣灵，没有上帝的爱，教会就不是教会，我们去到那里就是贫瘠的，就是得罪上帝的，也是伤害的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，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是遭损了，没有益处了。那教会里面应该有肥甘的，应该有乐河的水，而且在那里面应该有生命的源头，有水，这个水也好，光也好，肥甘也好，都常常是在讲到那个有的时候在讲真理，有的时候讲恩典，有的时候讲祝福，有的时候在讲那个生命哈。我们都在圣殿里得到这些，牧师很重要，长子很重要，每个弟兄姐妹也很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使其他的人也借我赐恩福，别人也得到满足哈。但是今天这个情形实在太少了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恩待哈。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啊，主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也就是离开了主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啊。肥甘、乐河的水、生命的源头都是主自己。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，这句话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啊。我们很遗憾，美国的好多大学，哈佛、耶鲁、哥伦比亚，这些都是 Princeton 都是爱主的基督徒成立的，为要让神的真光真理得以广传。可是这几百年来就是完全都没有了，完全没有，甚至是抵挡上帝，这些学府是抵挡上帝的中心了。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。这个哥伦比亚有两个无神论的哲学家，一个是 John Randall， 一个是 John Dewey。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作者哈，这个 Thomas Merton， 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七重山》，里面就讲到说，哎呀，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面，校训是在神的光中得见光，其实是在 Randall 的光中得见杜威的光，就是没有上帝的光了。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中，就是凡有的还加给他，越有主的光就越看到光。这也是中世纪那个 scholasticism 四灵哲学哈，那个天主教哲学的一个基础，就是说我们人之所以有智慧能有光，是先有你的光，你的光，你的光叫我们去看到光。神如果不光照我们，我们连看光的能力都没有。你的启示的光让我们的理性的光被光照起，被打开哈，也就是越有主的光，我们越看到光，越丰富就越丰富啊。
持节，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认识上帝的人得以领受上帝的慈爱，认识上帝的人会向上帝呼求慈爱，认识上帝的人知道上帝是丰丰富富的，就会有信心。认识和信靠对神来讲几乎可以是同义字，各有不同的侧重。越认识上帝的恩典，知道他这么爱我们，会把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就向他大大张口，他就把慈爱施给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更认识他。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，这个公义当然就是公平了，公平对待那个正直的人，所以正直的人就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但是公义恐怕也有信实的意思，常以信实，就是当心里正直的人受到患难的时候，神会信实的，会不失败的，会不缺席的来帮助这个正直的人，心里正直，心里依靠上帝的人。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但是我们也非常知道，骄傲人的脚会践踏，有的时候会有践踏神儿女的时候。当我们被践踏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信靠上帝。当凶恶人的手赶逐，包括扫罗的手把大卫赶逐出去了，离开耶和华的面，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仍然呼求神。求神收回这样的惩罚或者管教。在那里，在哪里呢？在神那里，在神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。在神那里，所有作孽的人都会被推倒，都已经被推倒，都已经被消灭，不能起来。在神那里，在没有转动的神的永恒里，恶人已经在地狱里了。但是在我们人当中，作孽的可能很长的时间没有被扑倒，我们仍然不会因此消极，不会因此灰心，我们仍然信靠上帝。